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的初地啊，经文现在讲到第八十二页，第八十二页的最后一行的后边三个字开始，初地的长文呢、啊，先说明地法，其次说明帝国，明帝法说完了，现在讲的是明帝国。帝国有在家出家的分别，在家国说过了，现在讲的是出家国，就是初地菩萨，他如果要出家的话，情况怎么样子？那么经文前面已经讲过，若欲舍家，于佛法中勤行精进，便能舍家、妻子、五欲，依如来教出家学道。上次讲到这里，这就是舍家正说明出家的这个情形。接下去是讲出家以后修正修行正果的情况，所以经文说，既出家于勤行精进，以一念权得百三昧，得见百佛，知百佛神力，能动百世界，百佛世界，能过白佛世界，能照白佛世界，能教化白世界众生，能住宿白劫，能知前后即各白劫事，能入白法门，能实现百身，以一生能是百菩萨一位眷属。这是说明出家以后修正的第一段。即出家于初地菩萨，既然已经出家了，出家以后勤行精进，很努力的修行自利，自利利他。那么由他的初地的福德智慧因缘，很快啊就有很大的成就，所以以一念前就动一念，这么短的时间，好像心里动一念，这一下子的时间呢，他就能够得到百三昧。三昧就意三昧啊，心意就是三摩地，就是正定正受，他能得到一百种正定正受啊。那么这个百三昧，像这个二十五王三昧等啊，种类很多。他一出家修行啊，就能证到一百种三昧啊。由这得到这个殊胜定功的力量，以此为题，这个叫做定题，禅定成就的法题，由此发生下面的功用，定的微妙功用。所以由得百三昧的缘故啊，他就得见百佛。先月恒来论说他的自利利他的功德，他自己由这一百种三昧成就的功德，那么就能见到一百佛。一百佛呀，就是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每一方有十尊佛，那么十方就是一百佛了。他能在这个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里呀， 每一方见十尊佛，那么就能见百佛。他不但是见而已，他能知道这一百尊佛的神力，是知百佛神力，他能知道这一百尊佛的神通伟力，他都能够明白。这两种啊，是他自己的自力，后边他说利他的这个圣能，能动百佛世界，动震动，那么这个初地菩萨得到这个百山脉之后啊，他对这个有信心的根基的众生，运用神通，使这个一百佛世界呀，同时震动。这一震动，有信心的、有缘可化的众生，由他这个大地震动的因缘呢，就会发起信心，来跟他修学佛法，他能度化这个信心的根基呀，以动地来度他。能够百佛世界，过是去到这个一百佛世界的地方，他都能到的意思。所以这个过字啊，把它看作到，他能到一百佛世界去度化这个百佛世界里与他有缘的众生。这是由能够开悟啊，属于文法开悟的根基，他可以到他的地方去。那么在一百佛世界中啊，他能随时随地来度化他，同时他能够放光，他的光能照一百佛世界，所以经文说能照百佛世界。能照是初地菩萨放光，能够照到这一百佛世界里面的众生，有缘的蒙他的光明所照，都能接受他的教化。所以接下去说能教化百世界众生，他在光明普照的时候，他能教化这个一百佛世界的众生，有缘的他都能够说法，或身教或缘教啊，来度化他，使他得到佛法的利益，从种善根到善根成熟，到得到解脱。下面有四句的白，就是利他的功德，都是越十方越恒论。能祝受白劫，下面两句呀、啊，越时间论，越时间数论啊，初地菩萨的百种三脉的神力，在时间上，他如果要住在世间寿命住一百劫，就这个世界成住外空一百次啊，是大劫啊，他能够把他当时的身体生命住受一百劫，世界成住坏空一百次，如果他为了度化众生的因缘，以自利利他的因缘需要住受的话，他的寿命啊就能住一百劫啊，同时他能知前后计各百劫是，在时间上，前际过去是，他能知道过去一百劫的事情，往后边看，已经过去的一百劫的事情，他能够了了明白，无论大小事项，他都能够知道后际。未来还没到的，还没到的一百劫的事情啊， 他也能够了了常知，了了明白，所以他能知前计后计各一百阶的事情，这是他的他心通，他心通所命通的功能，所谓能知过去未来，不过有时间的限制，他能知道一百阶，这个不用入定，不用修观，随时他能知道过去未来一百阶，过去一百阶未来一百阶的事情他都能够明白，他既然能够知道一百阶的事情，他由他的三脉力能入白法门，这个白法门啊就是一百种法门，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当中他样样都能明白了，但是他对于证入的境界他能亲身证到一百种法门，所以叫做入，入是亲证，亲自证到这个一百种法门的修持的境界他都能够彻底证到，所以叫做能入白法门。这个白法门就是一百种法门了，并不是唯识的白法名门啊，不是那个唯识所讲的白法名门了 那个白法名门只是越这个有为无为世间出世间的法当中分为一百种的类别啊，不是指的修正的法门，现在这里是指这个修正的法门啊，例如每一部经都有说他修行的功夫正果的情况，他初地菩萨他能证到一百种啊，所以能入白法门，他既然能入白法门也能示现百身呢、以一身能是百菩萨一位眷属，在一百世界当中啊他都能够示现一百个身体，变化出一百个身体，就是分身了，分身一百位，每一身又能示现一百位眷属的菩萨啊，一位主位的菩萨，同时又示现一百位的这个半位的菩萨啊，一有一百，一百各有一百啊，那就是上万了啊，他能够变化示现这么许多菩萨呀，为他的这个教化众生的菩萨的眷属，一位眷属做他的眷属啊。上面这个白素啊只是越初地的阶位配位而说明的这个数目字，但是实际上啊它的功能是超过的，所以啊接下去经文说若一菩萨殊胜愿力啊自在示现过于世俗啊，如果按照初地菩萨他自己所发的最殊胜的愿力啊，它的功能啊是超过的，超过前面的白啊，所以自在示现呢、过于世俗，自由自在的示现这个数目字都超过前面的白数了，不止白数而已了，那么超过的数目是很多的，例如见百佛不是一百而已了，可以见很多很多，所以前面说过能见多佛呀，见佛既多那么所证也多所为也多，所以通通都不是现在百的数目字里面都可以增加很多很多的，所以拿时间来说百阶千阶百千阶乃至百千亿哪由他阶不能数之，初地菩萨的功能假如你要说明清楚的话用一百阶的时间一千阶的时间 乃至一百个一千劫的时间，乃至百千亿，哪由他也是亿，百千亿亿劫，要来说明它的功能也说不完，而你也推算不出它的功能，这不能数字，不能用数目字而知啦，这是说明这个初地菩萨的殊胜啊。到这里为止啊，长文就讲完了，接下去呀、是重诵。还没有讲重诵之前，我们来说一说初地菩萨的实际情况。根据前面长文所讲，可以知道初地菩萨的殊胜功能啊。那么这是经文所说的实际情形，但是在世间上啊，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到现在，有没有这种初地菩萨出现在世间呢？有的，经文里面、历史里面有写明的记载啊，有一位菩萨是登初地的。有一部经叫做《大圣入楞伽经》，就是四卷楞伽的别义啊，意义啊。初祖菩提达摩传法给二族慧陀的时候，以一部楞伽经啊，跟二族慧陀说，以这部经可以印心啊，啊。那么这个当时他用的是四卷楞伽啊，另外啊还有别译不同的译本的楞伽经，原魏时代的菩提留支翻译的，叫做入楞伽经十卷，唐朝就是翻译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八十法眼的这位法师啊，释迦南陀，释迦南陀法师翻译有一部叫做《大圣入楞伽经》啊，《大圣入楞伽经》里面呢，《大圣入楞伽》有七卷，一共啊有十品，最后一品就聚诵品啊，那个聚诵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受记将来的佛灭度以后，有一位菩萨登初地，经文这样写的，大圣入楞伽经聚诵品里面聚诵这样写，大慧如印之善事涅盘后，未来世当由持以我法者，南天竺国中大明的比丘绝号为龙兽，能破有无宗，世间中显我无上大善法，得出欢喜地，往生安乐国。有这一段文，这一段句诵的文词里面呢，很显明的说到佛入灭以后会有一位菩萨在南天诸国出现，那么这个菩萨的名字啊叫做龙寿，就是龙寿菩萨啊，而且他是一位出家菩萨，所以前面一句叫做大明德比丘，当时大富盛名很有名啊，这个功德很殊胜的这位比丘啊，他的名字就叫做龙寿啊。他出现世间的时候啊，能破除外道的有跟无的执着，能破有无宗啊。那么他在世间法中显现，就是弘扬出释迦牟尼佛的无上大乘法，那个我字就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呢。他说这位龙寿菩萨呀，他就 弘扬我的无上大乘法，论他的阶位啊，得出欢喜地，他已经啊，在当时就证到欢喜地，就是第一地、初地啊，十地菩萨的第一位，就得出欢喜地。在当时在印度弘扬大乘佛法，他入灭以后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安乐国，替他受记，将来有龙树菩萨得出欢喜地，出现世间弘扬佛法，而他入灭之后往生到安乐国，就极乐世界啊。那么经文里面有这么个显明的记载，说佛灭度后有这位大明的比丘啊出现在世间啊，他弘扬大法啊，最为殊胜。那么这个就是平常稍微懂得佛法的，对佛法的历代祖师的历史少少知道的，都知道在印度啊有这么一位龙树菩萨。那么龙树菩萨出现的时间呢，普通一般认为是佛灭度后七百年间，但是因为印度人不注重历史的关系啊，实际的出现时间很难判定，因为在中文的翻译过来的经论或者是传记里面呢，有三种说法，早的说是七百年间，有的也说八百多年，这最迟的说到九百年啊，是大致啊龙树菩萨出现世间的时间总在佛入灭以后啊，从七百年到九百年这一段时间啊，总是在七百年到九百年的这一段时间呢出现在时间啊。因为如果是按照慧远大师的大智度论的序里面的记载，他说是佛灭度后九百年啊，如果是按照这个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所翻译的他的传里面记载，就是龙树菩萨传，那么他又说是七百年间啊。那么在经里面有一部摩诃摩耶经也有说明他的出现时间啊，众圣典居也有说明他出现时间啊，差不多总在八百年、七百年、八百年这个中间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时间的差异呢？原因啊，因为实际上龙树菩萨住世的时间呢，他的年岁就时间很长了，最少啊他住世有100岁以上，他住在世间的年岁啊，假期半回一雄了啊，他是100岁以上的人，甚至也有说几百岁的啊，所以他的就近住世时间有几百岁也没有办法断定啊。所以有人写文章在说啊，他说龙树菩萨住世的时间最起码有100年了，100岁，最起码100岁，多也许超过好几百岁也不一定。那么因此之故啊，就很难断定他究竟住世多久了。他是南天竺国人，南天竺就是南印度了，他是南印度人，他大致出现在佛灭度后700年间吧，在禅宗的祖师里面啊，所谓西天28祖，从摩诃迦舍佛灭度以后，迦舍尊者为第一位祖师啊，阿难是第二位啊，那么一直往下算到菩提达摩是28啊，那么龙树菩萨呀在这28位祖师当中是第十四位，前面曾讲过的那个写尊者是第10位，马明菩萨是第12位， 那么龙寿菩萨是第十四位啊，因为马明出现世间的时间是六百年，佛灭度后六百年，那么这样算起来，说龙寿菩萨出现世间的时间七百多年的时候，也是很能够配合的，因为他跟马明菩萨是有段距离啊。那么马明菩萨的弟子再传法给龙寿啊，那么他是第十四位，所以时间算起来啊，七百多年大概是差不多的。龙寿菩萨这一位了不起的菩萨呀，他还没出家之前，他是真正有这个身体呀，应现在这个世间，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出现在南印度的时候，年轻还小孩的时候，把世间的书就读遍了。印度所有的世间的文学，无论是四吠陀各种的奥义书，他通通读遍了，他已经没有书可以读了，所以青年的时候啊，就跑去出家了。出家之后啊，没有多久的时间，在当时文字上所有的经论啊，通通读遍了，而且他一读过就通通记得了，不要读第二遍的，不看第二遍，第一遍就通通记得了。那么因此之故啊，没有几年的时间，佛法里面已经没有书可读了，没有书可读了，他就升起一种邪见了，他觉得佛还不怎么样啊，因为他所留在世间的法只有这么一点点，不够我读啊。不够我龙寿读，我龙寿说不定还超过佛呢。那么因此他又升起一种邪见，他要创立他的另外一种教，他要胜过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念头一动啊，因为他是初地菩萨，要登初地的人呢、啊、不是随便的，有护法来扶持他。当时有一位大龙菩萨在空中啊，就叫他了，他说你不能动这个邪见的念头啊，你不要以为佛法就那么一点点啊，世间虽然那么一点点，还有好多好多佛法你没看，我接你到龙宫去看。所以大龙菩萨就把龙寿带到龙宫去，看到龙宫里面保存的佛经啊，真是不得了啊，他读不完的啦。我们现在讲的是华严经吗？华严经它的数目字有多少，各位还记得吗？以前曾说过的，你知道这个华严经的数目字究竟有多少啊？有三本，在龙宫里面保存的华严有三本，上本最广的华严经啊，说是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数的聚诵啊，有四天下微尘数的品聚诵，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磨成微尘，一粒微尘算一个聚诵，那么多的聚诵啊，里面分品呢四天下微尘数品，一四天下把它磨成粉，一粒微尘算一品啊，这还得了啊，简直没有办法算了啊。这是上本最广的，中本的华严呢，说是有498800聚诵，聚诵有498800聚诵。算品吗？里面分1200品，也相当多啊，也不是我们平常人所能接受的。所以因此他把下本就是略本呢，把它背出来啊，略本就是有100000聚诵啊，48品，100000聚诵48品的略本的华严经啊，龙寿菩萨从龙宫里背诵出来，背起来，背诵出来，所以然后啊流传在人间。现在我们读的80华严啊，还不到100000诵的一半了、80华严只有45000诵，45000诵，而里面品数啊只有39品啊，48品它这里只有39品啊，算品还有9品没有翻译过来，算诵还有55000诵啊，只翻译不到一半，这里只有45000诵，80华严只有45000诵，还有55000诵没有翻译，在当时没有翻译。 现在都失传了。所以龙寿菩萨到了龙宫，看到这种情况啊，他才佩服释迦牟尼佛，他才知道佛的境界是那么殊胜那么高，不是他所能想象的。他初地菩萨比起佛的这个智慧来啊，还相差相差很远啊、他持华严经就看不完了，别说其他的了，那么其他的经还有无量无边了啊、所以因此之故，龙树菩萨到了龙宫，看到那些佛经，他才能够心定下来，相信释迦牟尼佛所有的言教啊、不止世间的这么几本书而已了，还有很多很多啊、那么因此他把大法流传人间，还有很多事啊，这个由他的弘法出来的这个著作啊、那是不得了的，他的著作相当之多啊、有万部论师之称呐、翻成我们中文的最负盛名的就是中论、十二门论，再加上他的弟子的百论呐、就叫做三论宗啊，现在的三论宗啊、中国佛教的大乘八宗里面的三论宗啊，这是他流传下来的，就是中论、十二门论。那么对于解释大般若、解释般若的经论，例如大智度论啊，还有菩提资粮论等很多很多啊，这个话还没说完，关于龙寿的话还有一段呢，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接下去再讲啊，待会儿。